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人大通过了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似乎不再顾忌香港抗议、美国制裁和经济影响，冲破了所谓的底线思维，再一次把香港推到了美中冲突的风口浪尖。那美中两国又会采取哪些制裁和反制裁措施？香港一旦失去特殊的关税地位，还能不能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新国安法是不是香港未来的符咒？今天我们要请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行先生来分析和点评。陶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中国人大在5月28号通过了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那香港未来的民主活动是不是会受到更多的镇压？香港社会是会进一步的稳定，还是更加的动乱呢？
我看，过去一年多，从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开始，其实香港的民主的空间已经很小。比如说他找不香港民主派人士在法庭重判很多意见的人士，其实已经反映中央政府现在插手香港的事务是已经没有顾忌，所以呢，未来的日子可能就香港人的反抗可能更厉害，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很难平静下来，除非中央政府很让步嘛。
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8号就说了，现在香港已经不再拥有高度自治了。意思呢，就是说美国要引用在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中国实行制裁。可是也有很多的企业团体就是呼吁特朗普总统不要急于对中国采取行动。他们说，如果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呢，有可能会损害香港和香港的人民，那你认为应不应该采取制裁措施？
我看就是美国政府要准备一下，就是你可能最初的阶段就是有些官员你要惩罚他们，但是这个是你最后的武器吧。当然美国人在考量的时候，就是因为中国环球时报今天已经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最大的损失就是美国，也不单是香港的人民那么简单。其实香港人民过去一年的抗争当中应有足够的心理的准备，就是我跟你拦吵嘛，就是我跟你一起一起去洗吧，可能普通话就怎么说，就
玉石俱焚。
对啊，对，就是我们应准备，就是我们不管钱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民主、我们的人权去抗争，所以可能对美国来讲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考量就是可能，美国制裁这个关税的地位没有了，香港对美国有多大影响？当然。中国就考量这个事，就觉得美国人不会这么做，但是你不可以放弃这个最后的武器吧。
那如果美国实行制裁，香港会损失哪一些条件，哪一些待遇呢？
其实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当年香港人又牺牲一点，就是过去我们的经济上的繁荣，就是依赖这个香港特殊的地位，就它不单是中国一部分，是特别行政区，就是它面向世界的一个地方。但是中国自己要考量，你要靠中国，你要靠香港，你香港始终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吧，你现在没有这个位置，没有自治了，可能全世界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损失不单是美国，也是中国。
确实，现在美国和中国是相互都有所求的。那根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他在微博上的一个评论说，他说美国现在唯一的牌就是香港特殊关税地位。那美国在香港有1200多家公司，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呢？ 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来源，在2018年，这个贸易顺差达到310亿美元。那这张牌对谁更加有利呢？
其实对中国跟美国都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投资在中国的企业，据我理解，就是2/3都是投在香港。因为你能够保持香港要法治的制度，背后就是自治吧。人家外国人过来投资，就是相信香港这个制度。如果你放弃香港，你去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实对中国没有好处。当然，美国人有损失，美国人就要看贸易的问题，就是要投资中国的问题，他要依赖他的市场，还有他的来源的资源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中美的斗争，不单是贸易方面，也是道德界，还有意识形态的界。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会不会考虑到经济利益，而不对中国采取实质性的制裁？
长远来讲，我有这个担心。但是这一年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最大一张牌就是你要跟中国对抗，就是你给美国人民看，给全世界人看，就是你不可以因为钱的问题所以你让步，也不可以放弃香港的抗争。
嗯，是的。可是在中国来看，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说，他说如果美国采取制裁行动的话，就是干涉内政，中国会给予这个强力的反击。那现在似乎看来，中国的立场就是他也不顾及国际社会的制裁，他也不顾香港的抗议了，甚至他也可以放弃经济利益，好像是无所不惧。那这样的话，这个香港在这个美中谈判当中作为一个筹码还有多大的分量啊？
我觉得中国很难说这个是香港的问题是中国的那一种，因为你1984年的时候你签订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其实你是向全世界公报，你还放在联合国备案，就是你一个大国你要遵守这个协议，你怎么对香港人，就是你怎么跟美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民打交道，所以这个是一个承诺的问题，一个是诚信的问题。所以中国你不可以单单说哎，这个时候是我的内政，我怎么做不关你的事，不是。香港48万人，就是你怎么对我们，其实对你13亿你统治的人最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输掉48万，但是你13亿的人民你怎么统治呢？这个是中国他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年我的看法就是中国拿香港来跟美国人去谈判，特别就是有关经贸方面的谈判，就是用我们来当这个筹码去跟美国人去谈判。包括在过去一年就反送中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那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昨天5月28号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对这个北京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安法深感忧虑，敦促中国要遵守中英之间的联合声明。可是现在这个香港的自治的权力越来越小，国际社会支持香港这个民主运动还有多大的空间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利用过去几个月以来全世界关心的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他觉得他没时间再管香港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我基本的看法就是中国想试试看，当全世界也没时间再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在忙疫情的时候，他试试看透过人大发表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 几张牌，看看全世界什么反应。所以最后我的看法，他先打硬，然后就是远，先硬后远，就是他先表达他的立场。因为我始终相信香港对中国是很重要，对他的发展是很重要，但是他有一个底线给香港人，你不起分的话你们走了，我的人可以来香港取替你们，这个制度就是我要控制的，特别就是政治方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这个取舍，就是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
那你认为就是中国不会你还是比较乐观的，你认为中国不会彻底放弃
一点乐观，可能就是我的主观的期望，就是相信香港的重要性对中国是很重要，除非他是疯的，他的计算全都是错的，过去一年我希望他是摆摆姿态而已。但是他有一些行动，比如说去打压我们的民主派的人士，他是真的来，他警告我们其他人，你不要再跟他们，你香港人过去就是关心吃饭的问题，你继续，你不要跟我谈政治的问题，你影响我中国大陆，过去我们不管，让你有多一点自治，但是现在不行。但是我最后的看法就是香港是他的谈判的筹码，他要利用香港，所以他也不会太过分。然后他过去一年的举动就是希望你们不起分的话你们走，你不要再搞我中国这样子。所以我看法最后他就会让步了。
那也有人说这个如果在香港九月份实施国安法的话，就是一国两制的终结了，你同意吗？
部分我同意部分。如果他真的不透过立法会，就是香港的立法机关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他硬来了，就是可能就是对香港很多人最近这两天这个星期差不多，我收到十多个朋友问 BNO 的问题，问移民的问题，我们要放钱在美国在台湾的问题，所以很多香港人都很担心，如果中国最后都是硬来的话，就是他不管香港人的感受的话，可能他要付很大的代价。
嗯，那等于就是中国要拆毁自己跟国际金融和经济这个的桥梁了。
对，
那那香港也有民众说，他说当年接受这种一国两制就是给香港未来套了一个符咒了，那现在香港处在这个专制和自由世界之间，它能不能继续维持作为中间地带的繁荣呢？香港未来
因为过去英国人管制的时候其实他插手不多，他让英国派来的人跟香港的民众有一个政治上的平行，去决定香港的事务，所以呢才香港可以这样繁荣，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他在中国跟世界之间，然后他有其实有道道自治，他派的人过来也跟香港的官员，他派来的官员都是虽然没有民主，但是他的手法就是赢取民意的方法来施政的。所以中国现在就问为什么香港人还怀念英国人，其实我们不是怀念英国人，我们只是怀念那个时候的制度他的施政而已。
嗯，那香港这个民主未来怎么走，还有多大的希望啊？
很难走，我相信，就因为中国可能已经看香港就是一个革命的基地， 香港人过去一年来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全都走出来了，他继续选举的话都输给我们民主派的人反对派。还有就是香港成为中国面对全世界最难看的一方面，你看香港就是代表中国怎么对自己的移民，我们可以反抗，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内地的人民他没有这个机会去反抗，但是你对中国来讲这是很丑，对共产党来讲就是很丑怪了的。
对，如果香港这个反抗成功的话也会给内地树立一个榜样。
对，
陶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也担心如果取消了这个香港实行了这个国安法之后会不会影响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
我相信可能会。其实反送中运动基本上就是因为国际上因为加拿大美国他抓这个华为的万兰州产生的吧，你抓我的人中国来讲的，你抓我的人我希望可以在香港会抓你，你来做生意你自己小心，你不要搞政治，对影响我们中共的管制。其实过去一年发生在香港的事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权其实是不稳的，他没有对自己没有信心，才采取这个强硬的措施对付香港。
好，非常感谢陶先生，
谢谢，
感谢接受我们的访问。好，非常感谢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行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